你做一个正直、勤恳、善良、诚实的人，真心诚意的去对待别人。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正向影响力的过程。你都不需要去说讲什么多么大的宏大叙事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
你很难就是说短视的说根据一个人现在所从事的行业去决定一个人未来想做的事情，并不是只有在私营领域，也不是只有在公益圈子才能真正去做 impactful 的事情。当你去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阐述，而这种阐述中多少是真实的 impact， 而又有多少是你为自己达成自我和解所强加的一个宏大叙事，这个东西我觉得一直是值得商榷的。
我看到了更多我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被我新看到的新发现的这些机制能够补充我原来所没有的那些视角。我觉得我做所有的工作以及改行换工作本质上都是这样一种冲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薯条码头，我是郭子，这是我的搭档小虎和我共同主持的一档青年对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可颂，可颂，我先来给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颂。
说起来呢，可颂其实是我的研究生学姐。我认识可颂的时候呢，可颂已经从牛津第二个硕士全额奖学金毕业，并且即将入职某家特别头部的咨询公司。可颂其实在我看来呢，是一个非典型的咨询人，不论是从经历上还是从气质上呢，可颂虽然在我看来拥有非常多咨询人的共性，比如说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还有抗压能力等等，但是呢，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可颂那些非常非典型的一些特质和思考。那要不然可颂先来简单给大家讲一讲自己最近几年的一个经历吧。
我觉得就是郭子说的也是挺对的，因为我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可能跟我的同事差不多的一种咨询人的一种状态。我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对我的这个人生想的不是那么清楚，然后又总是试图去想清楚的人，所以我会做一些很多可能不那么 focus 或者是一直在一个轨道上去发力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本科毕业之后呢，就是会有一个间隔年，然后可能会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实习呀，比如说就是去做一些跟儿童教育相关的事情，或者是去做一些比如说青少年性教育相关的事情。拿到了就是美国一些学校的 offer 之后呢，又看到一个去我们国家乡村去做扶贫的一个机会，所以当时又决定暂时先不去上学，然后去一家公益组织然后全职工作了一年，后面又去牛津读了公共政策这个学位。然后读完这个学位之后呢，我又觉得过去的自己可能太关注于人了，对环境啊，然后对动物啊，然后或者是对更广袤的世界其实并没有一个认知。然后刚好那个时候牛津比较倡导这个跨学科的一个学习和交流，然后所以我又有机会说又去读了第二个硕士项目，然后是跟这个环境变化管理相关的。所以这样兜兜转转一圈了之后呢，我又突然很好奇自己一直没有涉足过的这个私营企业的领域，所以那个时候后面我又去找了一圈在这个 private sector 的工作，然后就到了一家咨询公司。对，所以这个整个一段经历呢，就是听起来可能每一步到下一步的时候都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是确实在一个人生的拼图上，它看起来确实不是一个非常线性的或者是一个比较流畅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些七七八八的经历吧，所以就是像我的朋友们，比如说像摘丽啊，就会觉得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咨询人，或者说我身上有一些不好去归纳的特质吧，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也沾染一点点，然后那个世界的东西我也有一些些，总体来说这个就是我吧。对，就是比较别扭，然后可以理解很多个人群，但是不一定会被很多个人群理解的我。
其实可颂来之前我对他的一个理解是他会让我有一定的压力。我昨天晚上就梦见我在操场上跟郭子在走，然后郭子跟我说我把我就最期待的一个嘉宾请过来了，结果你聊成这样，我要跟你绝交，我要杀了你。所以我其实我不知道，就昨天晚上我做梦的时候就心里面可能潜意识就有一个惧怕在里边，就觉得明天可能要面对一个在经历上非常多元，然后在 title 上也非常唬人的这样一个嘉宾。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他真的只是可能只是唬人，然后就是这个聊的不好，肯定你就发现说哦，这些 title 啊，或者是这个什么的经历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唬人。因为就其实我自己在试图去就是进行自洽的过程当中，我也已经接受了就是自己的很多经历，就是一些非常花花绿绿的一些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些经历，就是这个我已经从内心里接受了这一点。
对啊，确实就是像小虎说的，就其实可颂身上真的是有非常多 bling bling 的 title， 就是任何一个拿出来其实都是感觉压迫感十足。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你平时会因为自己这些多重的优秀的身份然后感觉到非常有压力，或者感觉自己不是普通人吗？
我觉得你们在进行一种捧杀，就是我不知道就怎么样算作一种多重的优秀的身份。就是我在想，就你们的那些 title 远远比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就是可能你们在想象中那些 title 唬人，就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真正唬人的 title。 确实这些东西可能它曾经带给过我压力，但是它现在已经很少会带给我压力了。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人都是在一个否定的情绪里面，你会觉得说对啊，我一直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啊，就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说自己有不平凡或者怎么样，所以就无所谓接受自己的平庸这一说。然后后面呢，我会觉得说你要去承认说，其实因为就是曾经获得过这样一些优秀的机会，或者说在一个非常优秀的平台和很多比你更优秀，然后包括是他人眼里也是非常顶尖的人，就是一起共事啊，或者说一起是同学或者是朋友。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每个人都难免的就是在你的心目中你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更有特权的人。就打个比方啊，这个疫情可能会导致别人失业，然后你会觉得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个是可能就是一种潜意识里面的你给自己的暗示。我觉得其实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反而是你会慢慢去发现说 OK， 其实我是有这样的潜意识的。虽然整体来说我还是真的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但是确实也会遇到一些小的一些磕磕绊绊吧，然后会因为这些小的磕磕绊绊会觉得说OK， 原来我也是一个很平庸的人，就是我也会受疫情影响，就是我的比如说我的工作也会受疫情影响，然后比如说就是形势不太好的时候，那我也有可能会失业，然后我的那些很 bluffing 的东西可能在一个和平繁荣的年代可以拿去唬唬人，然后换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兑现呀，但是可能在一个经济不太好的时代，或者说在一个比较纷乱的一个思潮当中，它并不一定会给我带来任何的安身立命的一个本领。那当你从心底里面把这个范式已经转变了之后，它其实就无所谓什么压力，就你会知道说 OK， 那过去就是获得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很感恩，觉得自己就是一路走来确实不容易，然后那其实也很幸运，然后会觉得说这些经历其实都是自己人生当中的宝藏，但其实也并不会觉得说这些东西会需一定要给未来的自己带来什么压力，因为就是一个平庸的人，有幸获得了一些机会，在一些平台上见识过一些东西，让自己未来的人生有更多有更多的指引，比如说一个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去立足，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你怎么样去对周围的人，我觉得这些过去的经历更多的是让我更好的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其他的压力。
OK， 可颂，就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你是大城市长大的吗？
三四五线城市吧，就是
县城，县城是吗？
啊，没有，不是县城，就是一个小小城市啊，就是一个比较安逸的小城市。
我觉得我会比较有一个共鸣的点是，我是一个小县城长大的人，然后我会在回顾我自己的求学经历的时候，我会发现和我一样从小县城里面一路考到一个比较体面的大学里面的人，往往在自我认同这件事情上历经过非常剧烈的波动。大家可能就是都在小地方一路长大的时候，曾经都是比如说在这一个小的范围里面哈，就你都是非常厉害的人，最激烈的一个巅峰就是比如说你考进了北大清华，你会突然觉得自己的上限，你对自己的上限没有了一种想象，但其实这个上限是客观存在的，你的自我认知会不断的弹跳，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就是会不断的弹跳，就一下子就觉得啊，我怎么这么差，然后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一下子就觉得说哈，我是我们那儿的这个说起来好羞耻，我们那儿的这个天之骄子上来的，我也不是很差呀，就在整个读大学的时候会不断的弹跳。然后我前段时间跟我一个学长吃饭的时候，他又说他从北大那样一个非常 depressing， 对他来说是非常压抑的一个环境，因为大家都很厉害，然后不断的去打压他，让他觉得这个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差劲的人。然后他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哦，原来我是个平凡人。他是在这个意义上认可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价值，就是我不是很差，我是一个 OK 的人。我再回头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中间这个自我认知会经历一个从平凡人到一个自以为不是平凡人的这样一个泡沫，然后再重新回到平凡人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不知道你在这个中间有没有，或者说在哪一个时刻，稳定了自己对于自我的那个认知。
就是我多多少少也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吧，但是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点，就比如在你说到，可能从小就特别优秀，然后就是到了这个清北之后会觉得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对我来说真的还好，至少在我的印象当中，至少在我现在还残留的对我自己人生故事的记忆当中，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天才，其实我在高中也一直都是偶尔就会考特别高的成绩，比如说考到了年级前一两名，然后。但是大多数时候其实都是在可能是在5到10名，或者有的时候突然间跌下去的这种状态。然后我是一个偏科的学生，就是我原来在学地理的时候非常的不开窍，就是我的地理成绩大概在我们当时那个所谓的尖子班吧，就是处于下游的状态，就是老师讲什么东西可能别人很快就懂了，我真的就是不懂，我就是那个我现在印象中就那个地形图那个题啊什么的，反正我每次做都会做错，然后我以为我会了，然后下一次还是会做错，就证明我没有真的会。总而言之吧，就是我反正就是很习惯自己不是在一个特别 top 的一个水平，包括高考可能地理也没有考得特别差，然后当时我也是勉勉强强吧，就是各种加分，什么少数民族啊，什么自主招生啊，这个加分，然后反正就加到了那儿，就加到了清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种馈赠，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本来它也没有说一定要属于我，但是它就恰好就是天上掉下来这个馅饼，然后我就不觉得说就是别人可能就是自己都会做馅饼的这样一堆人的过程当中，就是我拿着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一定要把它做出花来，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真的还好。
我其实听下来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我其实突然有一点点理解了郭子为什么说你是一个非典型的，不管说非典型的咨询人还是非典型的清华人。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太多的胜负心，因为我是一个很有胜负心的人。你刚刚说的那些情境的话，如果是我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或者是看待这件事情的方式。我比如说我小时候别人如果给我出题的话，我会觉得压力非常非常大。倒不是说我真的不会这个题会带来让我觉得分数上怎么样我排不上号，我这单纯就是心理上会觉得自己受不了，就你给我出一个题，比如说上数学课，我在初中的时候我最深的一种恐惧就是我特别怕数学课我跟不上，然后我身边的人所有的人都跟上了，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特别不行。我不知道是你真的就是说你刚刚自己说的就是我更新了我的人生故事，所以我已经 get over 了，还是说你真的就是很 chill。
对，我觉得在那个当时肯定是很苦的，然后我觉得我在那个就试图去理解那个地理那个题为什么这个题是这个答案的时候也很痛苦。对，我觉得这些痛苦还是当时还是真实存在的。对，只是因为可能他并没有对所谓的现在的一些人生的大的一些节点的一些结果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有可能是在就是漫长的这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就是 get over with it 了，所以会这样去回想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可颂就是你一路以来其实没有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但有时候我也会好奇，就是在你不断的在你的过程人生的过程当中积累到这些title 也好啊，或者说很棒的经历也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就是也面临一些别人对你的期待，担心说我目前所取得的这个成就会不会是我人生的一个制高点，因为可能就是说有些压力不仅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你也会面临很多别人对你的期待，别人会觉得你现在得到了这个，别人会 naturally 觉得你未来会走上一个似乎更加辉煌的一个道路，面临的这种来自亲友、社会、朋友的压力，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是非常大的。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类似的时刻？
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可能他怕这个东西是他人生当中制高点，就是一想到这句话，如果是 放在我的身上，我就会觉得说 OK， 那就让它成为制高点好了，那又能怎么样呢？就是我
这也挺好的呀，
这
这个制高点对我来说也挺好的呀，
啊、
你是不是这样想？
这个制高点不是挺好的吗？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要比它更高？然后就比如说像小虎刚刚提到胜负心，我觉得这个胜负心肯定在，就是尤其是在上大学之前都还是有的。比如说我记得我可能一开始为什么想做个好学生，就是我依稀记得我不是特别喜欢我们班那个排第一的那个女生，然后就觉得她特别烦，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说我对她的那个就是拟物化的形象就是一只孔雀，就她就真的像一只孔雀一样，就是每天都特别的高傲，然后她做着班长，然后成绩第一名，对我这种丑小鸭一样的就她也都不太看在眼里面，然后她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又 whatever 的，我可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窍的时候，我会突然间发现说 OK， 那这个卷子其实我也可以打100分，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我打了100分，我也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超出于其他人的一个存在，就是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别人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我不会觉得说一定要把它神化，然后如果我在一个更高的所谓的更高的位置，那我也不需要把自己神化。对，这个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当时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注重胜负的人。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竞争？如果世界上没有竞争就好了，就我们就是正常的学这个东西，你会了就是会了，不会就不会，就大家不要有那种就是说我们要去比一下谁学这个东西学得更好。我当时真的就非常的希望这个世界上就是完全不存在任何的竞争，然后就是大家就像一个我不知道是共产主义还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是相亲相爱的活着。因为我可能就对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注重关系的人，就是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是说，比如说对我比较好的人，或者是我很喜欢的人，就是我会比较享受说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互动，然后一些比较温暖的瞬间，然后这些东西是对我来说就是活着的意义所在。所以就是并不是说 OK， 我要比什么我的 peers， 就是我要 outperform 他们，就是这样，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就是它不能说没有意义，因为就毕竟我们都不是真空的，我们都活在这个时代，但确实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恰好在一个不是那么喜欢竞争的一个情况下，但是又因为还是想要得到一些东西，就是心里面还不是那么的说什么都不想要，然后但是我又没有那么的去享受说人和人之间的竞争的这样一个过程。对，这个是刚刚说的那个胜负心。
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可颂，你会不会就是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有一些对自己顶着的这些标签的压力，需要去迎合别人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期待呢？
我妈就是我跟我妈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就她可能知道这个东西会伤到我，所以她有的时候就很过分的时候，她就会就是冒出一句是说，清华就这么教你的吗？牛津就这么教你的吗？清华就教你这么跟你妈说话吗？就比如说这样，就当时这个东西就是会引燃我内心的那种怒火，就有一种那种你说我没有问题，就是你不要把什么清华什么牛津这种东西扯上来，这个跟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关系，而且你这样说就是在，就是我就是觉得非常的有羞辱性，我就当时对他这种话，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愤怒。对，我觉得就是这些压力反正就是多多少少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吧，但是就我大多数情况下会给自己做一些心理上的暗示和massage 这种，就是我会觉得说哎 whatever 了，就是他们这么想又能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人就是还总体来说都还挺 nice 的，就也不会有人指着你的鼻子说什么啊清华就教你这么画 PPT 吗，我觉得肯定不会这样。
哦，我有的，我原来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就说你这个事儿是，就是是北大人毕业干的事儿吗？就不是，就会这样子说，对，就会这样子说。
对，我觉得我们公司文化还这一点，我还是很，就是我还是
很健康
的，就是大家就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同事们都很优秀嘛，就是有的时候他不这么说，他很 nice， 然后你也会觉得说 OK， 就是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做的这么差，就是其实就那个时候还是会有压力的。
高段位的人就是只用说哈哈哈三个字你就知道他在看不起我。因为我昨天上班的时候，我 leader 说你要不要写一个纪要吧，我说那这个纪要要把第一个发言人的内容也写上去吗？然后 leader 说你先写一个吧哈哈哈，然后我说哈哈哈是什么意思啊？ 真的就是啊，真的就是啊，他因为他不怎么说，我也知道说哦，他原来是觉得你，我看我觉得你就不怎么会写，你现在还说你要写第一，你还写那么多的，你先写你自己的，我给我看一下吧，就大概就这意思。
对，我非常非常非常理解。我觉得这个也要感谢说，就是可能我身边那些朋友啊，就是我觉得他们都还挺包容，而且就是他们的三观都特别正，而且他们就对我特别的好。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比较受这种东西影响的时候，经常还是会有朋友啊，或者说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啊，过来跟我说这个不是你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可能就是一个熟练的工作，然后那就是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然后后面你知道了你就是知道了，就是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去苛求自己说你一定要在没有人告诉你的情况下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会被这样的人治愈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OK， 那个哎，工作上就是可能比别人差一点，或者说学习上比别人差一点，那又怎么样，反正就这样呗。那个那我身边有这样这些好朋友，然后有这些人，我觉得就挺好的，就也没有必要去追求就是我做到什么最好的学生啊或者怎么样，因为那个东西我可能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然后那做不到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关系。
我听你讲完这些东西之后，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其实人在选择一份工作或者选择上一个什么学校里边，曾经被我长期低估的一件事情是，其实你是在选择一个环境。我在读大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整个就是就业的环境已经不太好了嘛，大家都在去选择去说想当公务员或者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们学院的职业发展部的老师说，我说狠一狠心，我就去当小县城公务员得了。然后他就说没事啊，你自己考虑好你能不能够接受得了你得到的东西和你失去的这个东西之间的这个权衡。我就说我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吗？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没有拥有什么东西呢？因为你现在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你每天在这个学院里面走来走去，这些身边的这些人，你在你表达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能够 get 到你的点以及能够做出回应。你要想想看，如果你去到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如果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些的话，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OK， 原来你身边有一群 level 和你相似以及相处起来可能比较舒服的人，其实是一种你浑然不觉的特权。
我就感觉其实环境是一个部分，就是说它是你的一个大环境，但是你个人的身边的微观的小环境，其实就是即使在清华或者说在任何一家咨询公司或者牛津，都是有非常多奇形怪状的不一样的人的。所以具体你身边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其实是由你自己身上散发出的一个气场决定的。我就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可颂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可颂是一个就是会在饭局上给别人捧哏，笑脸盈盈的听着别人去讲别人的故事，与世无争，然后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人。当时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出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如果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场合，或者说这样一个拥有百度百科的人，他会是这样的一种和你的一种交流的状态。我身边我认识的就是很多非常非常优秀，收集各种这种 title 收集到满点的这种人的话，其实他说句不客气的话，就大部分都是脚或尾的。就是我身边这些优秀的人，往往都带着一种优越感，然后明亮的人都会有点刺眼，然后自信满满的人都会带着很强的锋芒，然后那种特别对自己做的事情笃定清晰，然后特别用功的人，他又往往都带着一种苦大仇深。但是就是这种东西，我感觉我在可颂身上就是一直都没有感受到过，一直都是一种让人特别舒服如沐春风的一种状态，和可颂相处让我感觉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郭子他刚刚说的这件事情倒是让我想起，原来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位高人吧，就他要帮我看简历，然后他看了我的简历之后，他就说我觉得我一看你的简历，你这个人就是有点与世无争，就其实就是郭子刚刚说那字儿，就他就说与世无争的人不太适合金融界。然后所以我在那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对金融界的刻板印象都是觉得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好的人可能都是非常具有强烈攻击性的，至少在谈吐这件事情上非常有侵略性这样的一些人。但后来我有尝试过一段战略的实习，然后我的那个战略的实习的整个组里的这些全职员工基本上都是背景非常优越，就都是 清北本科，然后也没有读研究生，直接就去了 MBB，然后从 MBB 然后就跳到这种大公司的战略，我就发现说他们相处起来真的非常非常舒服，就如沐春风。然后我当时跟我一块儿做这份工作的同事实习生就跟我说，他觉得很正常啊，他觉得这些人就属于很幸运，然后同时也很努力也很优秀的人，那么他们这个人格不健全，谁的人格会健全呢？我那个时候就我，所以我刚刚听到可颂说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强化我刚刚说到的这一点纠偏的。
就是因为我其实没有在金融公司待过嘛，然后，但是我确实是那种会觉得说，OK，maybe 就是我也可以尝试着去这种咨询公司工作，在我非常就是非常狭隘的这个样本里面，就是 bias 的 sample，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是有听到过别人说，就是咨询的文化还是要稍微相较于金融没有那么的 aggressive 或者是狼性或者怎么样的，对，我觉得就是我这样的人应该就是。没有办法在金融公司去存活的。我原来其实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做 ESG 的工作，然后我当时其实还去高盛面试过，然后当时那个面试官是个印度人，然后我记得就是那个面试就是从头到尾，我无法就是用我的花言巧语来说服这个人，就是让他招我进来，因为明显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在对话，甚至都没有到那个在技术问题上他把我挑战的一无是处，就是根本就没有那个机会，理所当然的那个面试也就挂了，所以。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那反正就是金融的世界还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它其实不一定是金融的。我其实，在后来面试很多乱七八糟别的工作的时候，都会这样。就是我甚至会在简历里面写说我自己有这个自媒体上面做创作的这样一些经历。但是后来在很多面试的时候，别人就会 cue 我说：“哎，你做自媒体做这么优秀，你为什么还要工作啊？”就他会这样子说。所以我还其实还蛮惊讶的，我看到你的领英啊，我当时我脑子里面就会有一个画面，因为我就共情了，你知道，我就想说 OK， 那他在面试这些金融岗位或者咨询岗位的时候，那个面试官会不会一直揪着问他说，你过去做了这么多公益的工作，这么多这个所谓套一个很俗的词，就是家国情怀的这工作，你突然为什么一下子又到这种咨询的这种领域里面来，他会不会一直被揪着问，然后他在写这个简历的时候，他会不会有点考虑说要不要把自己过去多样化的这些非常丰富的，但是难以界定的模糊的这些经历全部放到简历上面去。你在做这个在面试的时候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吗？就除了刚刚高盛的这个事情，
其实那个就是简历肯定还是要 tailor 一下，就是把它换成一套跟你申请工作相关的语言嘛。然后但是就是我印象当中的话，当然简历里面应该还是放了的，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说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面，我经常特别喜欢去所谓的走出舒适圈，去挑战自己。比如说，那个你要去一下非洲啊，然后你去做一些什么自己以前不会做的事儿啊。比如说我那个刚刚提到的地理，高中学那么差，然后我还去那个牛津的那个地理学地理系，就读了一个硕士学位。然后那地理系还是
好解气啊！
就据说那个什么欧洲的一个非常顶尖的就是地理学的一个系，就是我就自己就很愿意去挑战这些东西。然后当然比如说在牛津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去跟一些和自己背景完全不一样，然后比如说去学天文学的人，就是跟他去做朋友，就跟他去聊聊天，去拓宽自己的边界呀、啊，这样子。就我之前有段时间还挺想着这种人生体验，我觉得就是也是比较幸运吧，就是当时申请这个咨询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当时刚好遇到的面试官他们也是比较就是持开放心态的人，就是我记得当时他们给我这个面试的 feedback 吧，就是说就是说他们觉得我的经历确实是和别人不一样，但他们会觉得说就是这个是他们的原话，这个是 special but relevant， 就这个我还是觉得挺就是还是挺感恩他们能够觉得这个是 relevant，就是既然有这个环境里面有这些人愿意去看到你的这个适配的这个点，然后也愿意去包容你身上可能就是和他们不一样的点，然后也愿意去给你这个机会去在这个环境下去培养你，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本身它确实是因为运气比较好，就是可以有这么一种机会在。
我也有这个经历，因为我原来就是 我在本科，我原来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出去读书，所以之前想的那一条非常一贯，就是一以贯之这条道路被打断了。然后在国内间隔年的这些时间呢，就非常的动荡，就不停的在各个行业里面乱七八糟的滚来滚去。就是我现在在做一个潮流社区的产品经理。
哇，听起来好 fancy 又很 sexy。
对，我觉得很好玩，对，我很好玩，所以我觉得他们能给我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我过去的简历里面其实是没有做过产品经理的，然后产品经理其实是有一个稍有门槛的一个半技术类的岗位，然后我也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就是说去裁剪自己的简历，然后把自己的简历全部换成互联网的黑话，所以当他看到我的简历的时候，我能意识到说他。就一般人，这个行内的人看到这个简历的时候，肯定第一感觉就是这人为什么要投我们呀？就为什么呀？就，但后
到
来
底是为
他，
什么呢？
对啊，但是后来就是把我招进去之后，我们一周就是进来一周之后跟我谈话，然后就跟我说，我们因为我们整个在做这个一个创作者的社区，然后他和我说，因为你是一个有创作者经历的一个人，然后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就是你的原话，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原话，觉得你这个人很特殊，同时你也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相关的，因为我们要打造一个潮流的社区，所以他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里面，大家在自己想要做的这件事情上，其实都已经很专业了，但是我们非常缺少一个有创作者视角的人进来补全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我就把你招进来了。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是泪流满面，你知道？
哇，有被治愈到。
对对对，真的很治愈。
所以刚才听完的话，我感觉就是可颂其实是从讲故事的角度，就是讲了一下进入咨询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但是其实我更好奇的一点就是说，你看你本科毕业后，你是先进入到了公益行业，之后又在不同的机构里面辗转腾挪、兜兜转转进入了咨询，就是在这里面你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你会觉得，从公益界进到咨询界，你面临了哪些比较特别的心理上的转变吗？
对，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真的就是有很多的巧合，它也并不是一个非常well design 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就不是一个会非常完美的去设计自己人生的人。我当年做公益做得很开心，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自己当时面临一个瓶颈，因为我会觉得说自己可能除了一腔热血和就是当时有清华这个 title 在，然后可能在这个公益圈里面，然后有很多老师就是又愿意提携，然后就这样一些好的平台，就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一些特别硬核的能力，就是就相当于你还没有学会走，你就要拼命的奔跑，即使别人跟你说你跑得很好，但是你知道说我还是想要学学怎么去走。对，所以我当时就去读书了嘛，就是在牛津的时候，就是第一个项目学的是那个公共政策，然后学公共政策的时候，刚好我们那个项目呢，里面有很多就是在政府工作的大哥大姐们，然后我觉得就是从他们身上我会看到就是好多非常成熟的一些，比如说你对于政治怎么看，对经济怎么看，然后比如说你结合着学术和你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就他们都非常的 senior，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其实就和我之前想的可能不太一样。我之前可能比较狭隘的认为，就是只有在 NGO 工作，或者是只有当志愿者，你才是在做公益。但后面可能我慢慢的接触到他们，我就会觉得说，OK，就是其实社会上有很多角色，然后他都是在不同的状况下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那其实你就要去思考说，我适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发挥我的这个角色的影响力。
我们之前聊天的这些部分，其实一直都在讲说，你在现在的这份工作里边的一些感受。然后我会想要知道说，你现在有和这份工作还有没有和解的部分吗？就是有没有还没有和解的地方？
哦，就有啊，这就是一种 daily struggle，就有很多，就我觉得，其实你做任何一个工作，你都会有不和解的地方。其实我之前在做公益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和解的地方，这都挺正常的。然后，尤其是因为你做过公益，然后你再到这种商业社会里面来，那肯定也有很多就是不能和解的地方。因为就比如说我刚入职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早上醒过来，我就觉得说，哎，我怎么会在这儿工作呢？就是这个，就是 something must be wrong。 就因为这个咨询的节奏有的时候会比较强，然后你可能就是在一个项目里面昏天黑地干完之后，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天我早上醒过来，我突然不记得我在牛津读的那个第二个硕士学位是读的啥了，就我大概记得他是读环境的，但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就是大概就是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些脱节的状态就都会有。然后包括就是你可能周围的同事啊，就是茶余饭后的时候你想跟别人聊的话题可能是就比如说什么俄乌战争啊，什么民主啊，但是可能同事里你聊天就一个是确实是由于这个工作环境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的边界毕竟也是还是有的。
他们聊什么呢？
丽思卡尔顿和威斯汀哪个健身房的早餐好？
就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家比较 comfortable 的话题吧。我觉得就是其实不是说这些人就是他只关心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的一个边界里面，可能讨论这东西就是一个最安全的状态。因为你跟这个人又不熟，对吧？就是你可能就是只跟他在这个项目上待个四五周的时间，就你也不可能一上来就午饭上跟他聊说啊，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这个做公益的时候呀，这个村子里面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在思考说这个扶贫政策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然后那他为什么没有是这个样子呢，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个有点 too much。 后面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天你发现你和一个新同事，你也不想跟他聊那些有的没的了，你也会跟他说酒店积分的事情，你也会跟他说周末去了那个健身房，然后你也会跟他说 OK 这个公司保险里面 cover 那家的按摩你可以去按。
因为你也要一定程度上向他传递信号说对，我和你们是同样的人。
对，就是我觉得因为就是我过去的人生当中，因为也就是辗转就是流离很多个地方，所以就是我有一种本能，就是一种怎么说呢，不知道是求生的本能还是什么的本能，就是我其实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我会非常快的就是融入到这个人群的一些思潮里面去，就是我融入到这个语境里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知不觉的就是会被这个话语体系所影响。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反思说 OK 就是 listen to yourself， 就是你现在天天就是在说这些东西，然后就是你要去就是 rethink 这个过程，然后包括
甚至你这个中英夹杂的习惯都是这个适应的一部分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这个我之前是会尽量的去避免就是要去这样讲话，就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也要分场合。因为我跟同事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同事很喜欢中英夹杂，那或者是我的朋友很喜欢中英夹杂，那我也就中英夹杂好了。但是如果对方是比如说村子里的人，或者是就我老家的朋友，或者说就是不是特别就是经常在这种环境下的人，那我一般都会就是用纯中文来讲话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像咨询行业，它其实本身算是一个舶来的行业，然后它本身很多的一些说法其实都是由外资的那一套东西引进过来的，比如说一套 deck， 然后如果你非得说成中文的话，它大概意思就是一套 PPT 片子。但是你其实做这种翻译之后，你发现当你刻意把一个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英语语义就可以表露出来的东西转述成中文的时候，它反而是另外一种刻意。就这种时候我反而是故意在用一种语言来去体现自己，在用同一种语言训练自己。这种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你在这种舶来行业它的这种语言环境之下，有些时候确实就是中英文夹杂是一种就是你自然而然会沾染上的一种习惯。
其实也很好用的。我发现就是我现在到了互联网之后，觉得互联网黑化，之前大家都嘲笑互联网黑化，但其实互联网黑化就像臭豆腐一样，其实是闻着臭吃着香的。你真正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之后，你就觉得真好用。就我们 leader 跟我说，他们上一家公司会把透传，就有一个互联网黑化叫透传，然后其实就是指把数据完全原封不动的呈现到某一个系统的某一个部位功能里面去。然后他说他原来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大家就勒令，就是那个工作环境勒令大家不准说透传这种互联网黑话，于是他们就被逼着改成说把这个数据传得像水晶一样剔透，然后就会很奇怪，然后就很奇怪，然后说那还是透传吧，那还是透传，透传很好用。May the sky be bright again, may the eyes be bright again, all I seek is love, please take me back from darkness, lone star in the Milky Way, does it feel like castaway, I've been waiting for
more love please shatter me to darkness I。
我之前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大概是这个故事发在麦肯锡的公众号上的一个故事，大概就是一个毕业自哈佛肯尼迪的一个学长，然后他说他当时看到了一篇学校的校报，这个校报大致就是在谴责说号称肯尼迪学院为世界培养公仆，但实际上呢将近一半的学生最后都进入到了私营领域，其中当然也包括咨询，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然后其实这块牛津这边的政府学院我了解到情况也是这样，每年有相当一批人是直接从这个政府学院毕业之后呢又直接进入到了私营领域，尤其是以咨询公司为首的这些公司。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课题，就是从个人的角度其实也面临着一个就是和自己的职业选择和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比如说小虎他是国发毕业的，其实在这些学院国发呀经济学院啊然后政府学院，他都会带着一种说学生要出去巾帼济世的这样的一种理想。于是我看到那篇文章里这个肯尼迪的学长，他就是他和解的方式是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进入咨询行业之后呢，他曾经参与了很多国内大型的比如说地铁运营商的这个战略设计的项目，他觉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针对提高比如说地铁系统的安全性，所以从他的角度呢他就认为这不仅仅是在纸上谈兵或者单纯的提高利润，而是说他认为通过改善这种城市中规模最大的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他也切实的为数百万的这个居民切实的谋到了福利。就是你觉得他这是一种自我和解吗？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可颂你觉得你和这个工作自我和解的一种方式？
其实就是我身边的那个牛津的政府学院的人还是去公共部门的更多，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个要和咨询工作和解，然后确实我觉得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不论是说比较困扰我吧，还是说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要去思考。然后我就发现说我的同学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在比如说在政府工作呀，就包括有一些同学他其实是在索马里然后在做一些和平谈判啊，然后真的是在推动世界和平。就在这样一堆人的那个谈话后面，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介绍我自己，说 OK 我现在就在一个咨询公司天天画 PPT 搭 model 然后给客户做尽调什么的，就是那一瞬间其实还是有点难和解的。然后包括说就是其实像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些批评吧，就是说在这些政府学院毕业的学生最后却去了就是这个私营领域，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还蛮复杂的，就是每一个人身上的原因都不一样。之前我们在牛津快毕业的时候，然后和我一起拿奖学金的一个南非的同学，然后他家里面就是非常的贫困，然后家里面真的就是很急需要钱，然后所以他当时就跟我们说他真的不知道说要不要去就是咨询公司或者是去做金融，因为这样的话真的就可以让他妹妹能够吃饱饭，让他弟弟能够去上学，这个就是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这个要比就是比如说当时我们在的那些叙事里面什么哎呀你要去什么拯救世界要去做前沿的研究这些东西来得更实际一些，就是非常现实的话题。我会觉得说白了就是曾经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大家都非常会讲故事，然后这些故事里面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是真真假假，然后有的是空的，然后有的是实的，虚虚实实都有啊。就是一个事情你可以把它放大到很有意义的程度，然后你也可以说白了就是没有什么。就比如说之前比如说你在村子里面扶贫，你可以说 OK 我支持了国家的这个精准扶贫的政策，然后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力，我什么赋能乡村青年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说一堆，然后你也可以说 OK 其实就是一个公益机构，然后他当时在招人，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去了。这个其实分别很大，我觉得人还是要想那些宏大叙事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想多了会累，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真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然后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说就是接受自己的平庸，其实就是不无罪恶感的说，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或者一年多当中，就是我虽然说会整天面临着一些就是自洽的一些问题，有时候自洽有时候又不自洽又这那的，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OK 周末了，然后我周一到周五就是
在咨询公司打工，然后周末了，然后就是跟同学或者跟朋友出去吃顿好的，然后在这个河边转一转，然后看看鸟，然后就很治愈呀、啊、然后就跟家里人有的时候就是吃烧烤啊什么的，就这种非常生活化的东西，就他没有为世界产生任何贡献，然后 OK 还在吃肉，对，也不是素食主义者，就是这个就是很多东西就是自己真的没有做到位，但是有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你就会觉得满足了自己这些需求，你就很开心，你就觉得说生活的意义这个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虽然有可能在这段时间说没有给社会产生特别大的价值，但是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是我很享受这个活着的过程，所以我现在的处理方式呢基本是说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够再在这个商业领域再待一待，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去掌握说 OK 这个像我当时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是私营领域到底是怎么去运行的。它有意义的点在于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了公共领域，然后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我是那个给政府或者是给什么国际组织给什么机构写这个政策建议的人，就我可能就会更知道说企业需要的营商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每天困扰着一个正常打工人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去体会过别人的生活，你是很难去不拍脑袋的做一些决定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体验本身对我来说还是有意义的。我会去看说一个企业如果它面临着这个成本困境，它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就我觉得之前我可能就会觉得说 OK 你再怎么面对成本的困境你也不应该裁员，对吧，这个就是劳动者的权益啊什么，就是你现在裁员了就是你的长期下其实是不好的，就是你应该就是停住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会就是很设身处地去想说 OK 就是这个企业现在面临的这种情况，对吧，它的现金流是这样子的，然后那它的组织是现在这种情况，它到底应不应该裁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让它不裁员，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让它的这个降低成本的这个工作不会危及到环境的影响，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在慢慢的在我的脑袋里面做积累，慢慢的去贴合我之前希望在这里能够学到包括能够收获的东西，对，但是我只能说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就是经常面临着这种和解的这种困扰。但是另外一些方面呢就是说我可能无论是从和就是其他的 NGO 做一些接触啊，包括自己做一些事情啊方面，就是做一些暂时的和解。然后可能在大的一个长期的领域来说，就是持续的去做一些就是自我的一些人生故事的构建，然后再给自己做一些这样的心灵马杀鸡啊什么的，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去处理的吧。
我其实刚刚听可颂说完这些之后，我心里面一个感受是，因为我本科读的是经济学，所以他说的企业家精神本身是大学一进大学的第一门课就要去接触的一件事情，所以刚刚那个提问里面有说到说当国发院也好当经济学院也好，大家外在会寄予某种经世济民的这样的一些期待的时候，我心里会觉得当然了，这些学院里面的老师他们可能在一些场合也会做这样一些宏大叙述作为自己的这个装饰，但是我会觉得我在读书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件有点拧巴的事情，因为本身从经济学的这个学科的精神出发，它本身是非常推崇企业家的，它非常推崇企业家的精神。就像最早经济学想要去解释说为什么会有企业的时候，就会说哪怕这个市场上的信息是完全透明的，但是人和人交易会有成本，会有市场的交易的成本，那么聪明的企业家会想办法去创造一个企业，然后把这些信息结合就是集结在一起，然后去提高人和人之间办这件事情的效率。所以我在本科毕业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企业家的精神它就是一个内容，它不在于说你一定要是一个企业家你才能够有企业家的精神，就像可颂刚刚说的，你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行业里面去实现这种精神，所以我不会特别拘泥说我一定要借助某一个形式去触达这个精神，因为而且北大天生就是这个圈子里面大家就特别特别推崇学术推崇观察者的位置，但是我到社会上之后我会觉得你真正能把这件事情做成才是厉害的，你行动者的精神和能力才是可贵的，你如果没有能够真正去能够让你把这件事情做成的这样一个支撑在的话，那其实你再多的观察其实是非常无力的。
这其实和我的观察也是相符的，我一直认为就是 其实所谓的宏大叙事，其实它最开始出现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去做更多公益的事情，或者说广义上的公益的事情吧。但实际上这种东西后来它会有一些工具化的倾向，有些人他所谓的这些宏大叙事可能只是他自己的一个 narrative， 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叙事 justify 自己的一种方式。就心理学上其实有一个叙事流派，这个流派其实就是说人生对自己生活经历的这种阐释其实是由你自己的叙述方式决定的，而我们都在通过我们的方式去建构自己的一种叙述方式。而有些人当他把自己的这种人生经历用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串起来的话，实际上这只是他自己向外展示自己的一种方式。但从我的价值观来讲，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会更喜欢那些真正把事情做实在的人。这个放在商界的话就是企业家，放在文学界的话就是作家。我会觉得他们才是真正那个真的就是 make it happen 的那个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些批评家，那些把套着宏大叙事的帽子然后去冠冕堂皇的去做评价。可能我认为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刚才可颂提到的，就其实私营领域公益领域还有公营板块吧，就是这三个板块来说，其实它是互相互为补充的。你很难就是说短视的说根据一个人现在所从事的行业去决定一个人未来想做的事情，然后而且 impact 这个事情或者说影响力，这是一个这些公共政策学院呀，然后以及政府管理学院呀，然后经济学院、国发学院这些经常提到的事情和词语。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在私营领域，也不是只有在公益圈子才能真正去做 impactful 的事情。更多的时候当你去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阐述，而这种阐述中多少是真实的 impact， 而又有多少是你为自己达成自我和解所强加的一个宏大叙事，这个东西我觉得一直是值得商榷的。
对的，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就是大家在这些讨论当中使用的语言会让我觉得其实宏大叙事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用来绑架别人而不是用来要求自己的。就比如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原来看有一个综艺，我不记得是高晓松还是啥，就在一个求职节目上面就骂那个清华人，就说你清华毕业天之骄子啊，你为什么要天天考虑找什么工作，你为什么不考虑说你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我就整个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满头问号。我的这种模糊的感受后来是谁帮我说出来的呢？是我在看十三幺的时候，陈冲接受许志远的那个采访，他就说他很欣赏的人，他就是陈冲最欣赏的人，做事情之所以能做成，都是出于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激励，个人化的冲动。他说他最喜欢一个那个第一个跨太平洋飞行的女飞行员，他想要去飞行，但他不是说我之所以要做这个飞行员是因为我想当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这个女飞行员去跨越太平洋飞行，我也不是说我就是想要去为了人类崇高的这个事业，我想要去增砖添瓦，所以我去飞行了。他就感受到了大海的召唤，所以他就是要去。他去就是因为就像当年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类似于广告语一样的话，就是他之所以去爬山就是因为山在那儿，这个山在召唤他，他自己内心里面感受到了这件事情的召唤，所以他归根结底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冲动。而且我也相信说，那些真正的不把这些理想主义这个词当成工具化来使用的那些人，他们其实也是个人化的，这个理想主义这个词在他们那里也是个人化的，也是说他们自己觉得说能够为别人做出一些贡献，能够看到一个集体或者是一个社区因为他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好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自己说到就是俗一点，就是他其实也在自己脑子里面爽，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在自己脑子里面爽，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了。
大部分人们的这种自我叙事其实都是 self-serving 的，比如说有些人去做公益，其实他也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那种爽感，就是他觉得 OK， 我在做公益，我是一个公益人，我在为世界创造正外部性。然后其实归根到底，其实都是人们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需求层次，在做那些让自己内心有爽感的事情。所以其实某种意义上，这些东西并没有高下之分。
嗯嗯，对。
所以可颂刚刚在就是在叙述他，首先在公益里边做的一些思考，后来慢慢想着说要去私有的领域去做一些思考，然后他现在自己在一个公司，在咨询公司里边，然后他去观察，我会觉得，当然他就是可颂自己说他其实是有这中间有自圆其说，想要圆起来一个故事的动机，但我非常能够共情他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做所有事情，包括我在找工作也好，我去选择一个学科读书什么东西也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需求是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想清楚事情，就很简单，它是怎么回事，这个机制是怎么设计的，那原来我是怎么想的，然后我现在发现怎么想了，我只要能够想清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就非常满足，以至于说我去一个工作，去一个职场里面，我是作为我改把我的角色改换成了一个行动者，转换成行动者这个角色的过程本身也是服务于说我在行动这件事，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更多我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被我新看到的、新发现的这些机制，能够补充我原来所没有的那些视角。我觉得我做所有的工作以及改行换工作，本质上都是这样一种冲动。
我觉得我最纠结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人生下一步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因为比如说我之前就是纠结了半天，然后那个可能让自己在那个咨询公司工作，然后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沉下心来，然后在这个岗位上把这个事儿想明白，把这个我想了解的世界了解明白，那可能就是我下一个纠结的时段就在于说 OK， 我可能大概了解明白了，那我下一步要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很纠结的时候，就是那种很没有行动力，就是很需要自己的一个故事的设计，然后去指引自己下一步要走什么的时候，那这样的时候对我来说反而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时候，因为就要想说 OK， 那下一步怎么办。对，就是而且我觉得说刚刚提到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的不同的作用，就我觉得是很赞同的，就是我之前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是我之前会被什么样的人所敬佩到，然后会非常佩服什么样的人，会非常感激什么样的人，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原来在村子里面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呀，就是什么你名校毕业，然后跑到这个条件特别差的村子里面，然后就是你想要去改变别人的生活这件事情，好多人都觉得说好伟大呀，就是很善良的人呀，就是很真的不容易什么的。但是后面就是我会发现说，就是很多在地的这个乡镇干部，包括这个村干部，就村长村支书，他们就是其实是发挥着更多的一些非常非常实质的作用，而且长年累月几十年如一日的就在那里做然后我会觉得说他们其实不太会觉得自己一定是说牺牲了多少，然后就是一定要是说这个做这个工作和自己之前的经历要有多大的反差，而是说他们就是觉得说这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但我会觉得说这份工作就是这些人在这里产生的影响真的是难以预估的，就是真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那整个一个国家的这个贫困的这个情况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缺口，这个我会觉得说这是上千个公益组织也做不到这一点，就如果没有这些基层的这些乡镇干部的话，对，就是当然就是我看到的也有可能也是有片面，因为我刚好接触到的那个地方是乡镇干部真的都特别特别的优秀就是我会觉得说他们真的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会觉得说那样的人是我真的是非常敬佩的，而且他们让你觉得相处起来非常难得的点是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在做多么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任何一个人只要就是首先你做一个正直勤恳善良诚实的人，然后你去就是真心诚意的去对待别人，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正向影响力的过程，就是你可能就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的温暖就是会促使他们去热爱生命，让他们去成为社会上更好的人，这个的影响就是真的就是你都不需要去说讲什么多么大的宏大叙事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包括就比如说这些人的工作本身，比如说你就是做一个 正常的一个好的公务员，你甚至不需要做什么全国最优公务员，你也不需要去就是感动全世界怎么样的，就是在你的岗位上把这份工作完成好，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
我听完可颂说，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就是亚当斯密当时经济学著名的理论就是看不见的手，大致意思就是个人行为的利己性能够导致整个社会的一个更优的一个社会的结果。其实我觉得在社会管理上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它不应该是依赖于个人去追求社会公益的这样的一种动机才能够被驱动的，而应该是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利己的方式去做好自己手头分内的工作，然后这个社会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优的一个运转方式。而那些公益的那些向公的那些心理为驱动的人，他们应该是对这个社会是一个补充，而不是起到一个特别核心的作用，这样才是一个整体从运行机制上更加良性运转的一个社会结构。
但我觉得说确实这社会不是这么理想的社会嘛，所以还保持着一些信念，然后甚至愿意去考虑怎么样去弥补这个缺口啊。就比如说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并且把这些事情做起来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敬佩的。但我觉得我确实是因为个人的能力所限，然后包括我现在的一些就是考虑的东西没有考虑到那个点上，就我可能还没有找到说 OK 我现在觉得我自己 ready 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准备好了，我可以就是应该在这个领域上我刚好我的能力和我的思想可以就是非常适配做这件事情，那我 OK 我现在可以去做了，就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会非常的希望有一天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好像准备好了，然后我之前做的一切的准备啊，它就 somehow 都 connect the dots 了，就是都互相可以连接起来，然后可以让我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去推动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是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不虚此生的一个感受吧。
听完可颂讲呢，其实我感觉这一期我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获。我记得有句话大概是这么说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反思工作的意义，只管做一个具有职业精神的工作者，全身心的投入其中，沿着既定的规则往前走，那么其实一切都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应然，那其实人也就不会感觉到痛苦了。但是一旦当我们在工作当中试图寻找更多的自我认可和意义，那么其实事情就会变得远远更加复杂。但是呢，其实相比真实发生的过去，我们如何去解读过去更能影响我们的人生。可颂这一期呢，实际上是让我意识到了，有时候我们无需把自己的人生依附于某种特别宏大伟岸的叙事，我们给自己人生的解读也可以是非常个人的甚至自我的，但是无论如何呢，它一定得是自己的。我们可能要非常谨慎地去避免潜意识里被社会的规训甚至学校的指引所锚定了我们对自己人生的叙事的方式。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如何真正诚实地认识自己。我也相信当我们经历了很多，走入到了人生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其实都能够在这个和世界交手以及淬炼的过程当中找到和自己和世界和解的叙事。就像可颂说的，我觉得我们早晚会找到 connect the dots 的方法。那我们这期也聊了挺多的，要不然咱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里。
好呀，
谢谢果冻，谢谢小虎。
好，那非常感
谢，谢谢
非常感谢可颂的这次莅临薯条码头，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呀，
拜
拜。
拜
拜。
熟人燃烧的心。
推开窗，放一首歌曲，让柔和的风轻抚身体，就这样坐着，望着那窗外天边的云彩，让阳光温暖
我的心。